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军通牒缴械投降，乌克兰断然回绝。专家警告，俄乌战争显示制裁不一定阻止中共对台湾的野心。美国印太司令称，中共将三个岛屿军事化，美军准备好打胜仗。中共投资乌克兰90亿美元，不少工程遭俄罗斯轰炸。放弃俄罗斯天然气，德国和卡塔尔达成长期能源合作。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俄罗斯3月20号对乌克兰下最后通牒，要求乌克兰军队必须在莫斯科时间21号凌晨5点前在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弃械投降，但已遭乌克兰当局的断然拒绝。俄国国防部官员米琴特塞夫 Mikhail Misinsev 警告说，所有放低武器的人都能够安全离开马里乌波尔，否则一场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已经形成。他补充说，如果马里乌波尔的官员不同意投降条件，将面临军事审判。米琴特塞夫指责乌克兰的新纳粹和民族主义者从事大规模恐怖行动，在城市内大开杀戒。他还宣称俄罗斯未在马里乌波尔动用重型武器，并在该城市撤离了59000多人。自俄罗斯展开行动以来，俄方已经将33686人撤离乌克兰。事实上，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马里乌波尔遭受几波最猛烈的轰炸，而且速度快到大部分居民还来不及逃离，炸弹就开始从天而降。目前仍然有40万居民受困在这座城市之内，缺乏食物和水电。但另有消息指出，俄军对马里乌波尔的猛烈轰炸主要是针对乌克兰的神秘部队亚速营，他们是乌克兰东部地区抵抗俄军的主力，他们甚至是俄罗斯进军乌克兰东部的起因之一。亚速营的总部就设在马里乌波尔。亚速营并不是乌克兰的正规部队，只是一个民兵组织，因为他的成员当中有很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甚至有一些极右翼势力，所以民众对这支武装力量是众说纷纭。但是后来亚速营被聘入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并且成了马里乌波尔抵抗俄军的主力，隶属乌克兰内政部。目前在马里乌波尔抵抗俄军的主力就是亚速营。从3月初开始，该城就被俄军包围，并被持续轰炸，陷入紧张状态。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 Irina Vereshchuk 今日表示，乌克兰不可能放弃马里乌波尔缴械投降。乌俄战事发展至今，有美国军事专家向美国政府坦言，美国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尝试是失败的，并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国希望避免中共对台湾的类似侵略，必须从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并改进它的方法。霍士新闻21号报道，美国战争研究所的专家马修麦金尼斯 Matthew McInnes 指出，任何制裁都不会被证明是有效的，除非他们伴随着全方位的动作，包括威胁使用武力、有效的政治和外交演习、信息共享和增加武器供应。他认为美方在对普京的计划和情报的了解方面做得很好，而在台湾，美方应该知道了解什么，以及怎样分享知道的东西，需要明确美国和盟国将在几大程度上压制中共。而军备方面，增加防空能力和反装甲已经被证明对乌克兰部队非常有效。他认为台湾亦需要增加防空、反装甲和反无人机的能力。霍士报道称，前总统川普的手下负责政策的前国防部副部长詹姆斯·安德森亦强调，有必要好像北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那样，加强台湾的军事防御能力。安德森表示，就台湾的自卫能力而言，美国已经通过台湾关系法和他们合作了很长时间，应该想办法非常有力地重新解释关系法，并为台北提供帮助。 参照乌俄战争中北约的参与，专家提出印太地区的盟友将需要扮演北约这个角色。在台湾的背景之下，最重要的盟友是日本。日本意识到如果台湾落入中共手里面，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话，日本将在经济上受北京的摆布，以及切断了日本海上生命线的潜在能力。另外，俄罗斯前任外交部长科济涅夫认为，俄罗斯以军事冒险来证明他的地位，中共想要台湾不一定寻求与美国的军事对抗，军事行动会浪费大量资源，但中共试图通过经济成就证明自己与美国平等，这令他们更似一个竞争对手。报道称，白宫发言人告知霍士新闻，美国将努力塑造中共周边的环境，在国内建立韧性和竞争力，多元化市场，限制北京有害的做法的影响，与盟国和伙伴合作，并充分利用我们必须使用一系列工具来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乌俄战争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美国军方正在时刻关注着印太局势和中共的一举一动。3月20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诺上将亲自登上美国侦察机巡视南中国海，并指出中共已经将三个岛屿完全军事化。阿灰利诺上将 Admiral John C. Aquilino 坐美军 P-8A 反潜巡逻机在南海公共海域巡逻过程中，多次收到来自中共方面的警告，称美方飞机闯入了所谓中国领空，但美方没有理会。阿灰利诺表示，中共越来越咄咄逼人，威胁到在附近活动的所有国家。中共最少将永暑礁 Fiery Cross Reef、 主壁礁 Subi Reef、 美济礁 Mischief Reef 三个岛屿完全军事化，并且配备了反舰和防空导弹系统、激光和电子干扰设备以及战斗机。这些行动是中共展示它的军事实力的一部分。这些敌对行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保证北京不会将争议海域人工岛改造成军事基地的承诺形成鲜明对比。阿灰利诺强调，美方在争议地区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威慑和促进和平和稳定来防止战争，包括为实现这个目标，让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参与相关项目。如果威慑失败，美方的第二个任务是做好战斗和胜利的准备。乌克兰目前正经受住炮火的蹂躏，中共对俄罗斯的入侵行动采取默许的态度，但外媒认为不容忽视的是，这场战争亦损害了北京的经济利益，在乌克兰亦有中共隐藏的利益。乌克兰是中共一带一路计划进入欧洲的枢纽，据统计，中企在乌克兰的投资达90亿美元。外媒报道，很多中企投资的建设如今遭到轰炸。由于一带一路计划的关系，中资过去大举进入乌克兰，投资领域扩及能源领域、交通、金属及粮食等行业。在这些投资里面，前三大规模的分别来自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国水电、国家电网等三家中共国企，投资金额都超过10亿美元。而据中共商务部统计，中共对乌克兰总投资额约90亿美元。经济学人杂志披露，中共国企招商局集团在黑海沿岸的乌克兰城市敖德萨拥有港口码头，但敖德萨目前正陷入俄军强力轰炸中。在2020年，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仲同意从中共国有铁路集团中车集团购买40辆地铁车厢。如今哈尔科夫的地铁站挤满了逃避俄军攻击的民众。中共不愿谴责俄国，但却称战后协助重建乌克兰。乌克兰遭此大难，博得了世界的同情和关注。但在3月20号，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指出，乌克兰战争告知我们，不能立场不坚定，国际地缘战略绝不能寄望于中共。乌克兰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是造成目前乌克兰大难当头的一个重要因缘。他表示，不少乌克兰的政治精英寄望同中共发展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希望以此来脱离乌克兰的战略困境。于是中共顺水推舟，慷慨大方地同乌克兰签署了一系列信誓旦旦的友好条约。不少乌克兰的领袖人物误以为有了中共这个第三条路线的安全保证，有 GDP 大过俄罗斯近十倍的中共这个战略伙伴，俄罗斯就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乌克兰现在痛苦地认识到，中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信誓旦旦要支持保护的乌克兰，毫无道德和信义。余茂春特别提醒，台湾人民应该吸取乌克兰这个深刻的教训，不要再相信什么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之类花里胡哨的统战宣传，那只能是自欺欺人。俄罗斯是德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德国推出多项举措以减少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行动部长哈贝克 Robert Habeck 3月20号和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姆在该国首都多哈举行了会谈，讨论如何加强卡塔尔和德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哈贝克还和卡塔尔能源部长、卡塔尔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行政总裁阿尔卡比 Sharida Al-Kabi 进行了会谈。位于柏林的德国经济部的一位发言人星期日证实，一项交易已经在两国间达成，哈贝克一行在和卡塔尔方面进行合同谈判。卡塔尔方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多年来该国一直寻求向德国提供能源，现在同德国达成一致，各自的商业实体将重新接触并推进关于长期液化天然气供应的讨论。哈贝克在19号率领一个由20多名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多哈。哈贝克表示，德国必须从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国家进口更多的天然气，以确保能源安全和稳定。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德国原本预计在年底之前几乎摆脱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但经济部长哈贝克坦承，2022年到2023年放弃俄罗斯的天然气，德国将无法保证足够的供暖并支持整体工业运作。他表示，天然气主要用于工业，未来可能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德国政府先前表示，俄罗斯目前仍然持续向德国提供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但在乌克兰的情势之下，德国打算能够令能源供应渠道多样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